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一章，第三集。红姨从里吉来到省城参加赵守科的毕业典礼，我陪她一起过去。据说这所大学头一次给所有毕业生家长发了邀请信，但到场观礼的家长并不算多。我们坐在一边，他跟我打探赵守科的感情状况。我笑道，你待会儿自己问他不更好吗？
他哪里肯跟我说实话，
何必操心，到要结婚的时候他总会牵一个女孩子跟你见面。
你少跟我瞎扯敷衍我，他那个女朋友在哪里？你指给我看看。
事实上我已经看到了董亚明，他也朝我这边看过来，眼神复杂，但我哪敢把他指给红姨看，只得含糊地说，这么多毕业生我上哪儿找去？尽管不满意我的回答，不过眼看着赵守克穿着学士服的样子，红姨激动的眼泛泪光，举起手机不停拍摄着。我递纸巾给他，现在就这么激动，等他拿到硕士学位岂不是要大哭？
你们这些孩子根本不懂当爹妈的心，守课也是，还叫我不要过来。
我毕业的时候一定叫我爸过来。
说到你爸，
他怎么了？
他变得有点古怪。
是不是喝酒喝得更厉害了？红姨点点头。
上个星期他是被操办丧事的人家送回来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他喝到醉得不省人事。
他过去在外面甚至是不喝酒的，我当然知道这一点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你回家了要好好劝劝他，这个年纪喝酒过量伤身体。
可是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颓废。
他以前刚到镇子上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。
我发愣，什么时候？
红姨皱眉苦苦回想，哪一年来着？我这记性真是越来越差了。哦对了，应该差不多是守课半岁的时候，我刚休完产假去上班，每天都偷空跑回家给他喂奶，正好看到张师傅领你爸爸回来。当时他很消瘦，很沉默，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。不过。
不过什么？红姨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。
不过他当时真算得上是个好看的男人。
22年前的事了，推算一下，那时候爸爸33岁出头，应该是男人正当年华的时候。知道他年轻时是好看的，我竟然觉得很开心。张爷爷有没有说起过从哪儿把他带回来的？他摇头。
你家张爷爷一向神神叨叨，说起话来虚虚实实，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。他只说你爸是他收的徒弟，师徒两人每天晚上对着喝酒，活脱脱一对酒鬼。喝醉之后，一个拉琴，一个唱戏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有今天没明天的。我家老赵当时100个看不惯他们。
我一问过去的事，我爸就搪塞我，我从来就没搞清楚他以前的经历。
我都说了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跟人保持距离的。
但我是他女儿啊，哪怕是捡来的女儿。我矛盾地想，至少我们之间应该是不一样的吧。
说起张师傅那个人，虽然爱装神弄鬼，喜欢占小便宜，还被劳教过，但人也不坏，跟你爸一直相处得很好。
劳教？我抓住红姨的手。张爷爷是什么时候被劳教的？为什么？
好多年前的事了，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。那个时候管得严，不许搞封建迷信活动，他做的那些营生、算命、做法事什么的， 当时来看哪一样不迷信啊，赶上一个节骨眼儿就被关起来了。他老婆儿子嫌他丢人，后来再不肯认他。
这么说来，爸爸和张爷爷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，同样沦落，同样被家人放弃，难怪后来成为师徒。我好一会儿不说话，红姨叹气。
幸好你爸这些年一直照顾着他，给他花的医药费都不知道有多少了，不然他那身体哪里挺得到现在。
红姨，你说我爸以前也爱喝酒，那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只见他每天饭后喝一点酒而已？
就是把你抱回来之后，他像变了个人，喝酒一下子变得很节制了，所以我让你去劝他，他会听的。
我出神，红姨突然不安。
哎，我怎么又说到抱你回来了？收回收回，你当我没说。
没事，我爸自己都跟我讲清楚了，他放下心来。
要说他对你，真没说的。我家老赵以前疼是疼守客，不过也就是下班回家负责逗一下罢了。哪像你爸，又细心又耐心。
我心里乱纷纷的，讲不出话来。
你放假可得回家好好陪陪你爸，别跟守客似的，完全在家待不住。养儿子就是给别人养的，想想真没意思。
红姨唠叨着，不过我再没听进去了。我原本计划暑假去全天打工，好好赚点钱。这时却突然归心似箭，只想马上回家了。还没等到正式放假那天，清晨时分，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，张爷爷去世了。我赶去长途汽车站搭车回家，到家时已经中午，却发现家门前静悄悄的，完全不像一般办丧事人家那样热闹，没有搭灵棚，没有人来人往，没有放鞭炮留下的满地碎屑，甚至连一个花圈都没看到。我推开虚掩的院门，看到爸爸正坐在屋檐下喝酒，来福蹲在他旁边。爸，张爷爷呢？
他儿子把他接回去操办丧事了。
我一怔，张爷爷几次住院他人影不见，办丧事的时候他倒冒出来了，大概是想拖尸体停在家里好摆酒收人情吧，真无耻。
小航，
我有说错吗？
他们毕竟是亲父子，他接回去安葬谁也不能拦着。这样也好，你张爷爷最大的遗憾就是跟儿子关系不好，现在入土为安，以后他们总归还是要给他扫墓烧纸的。
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坐到他身边不说话。他身上有酒气，明显带了几分醉意。
他儿子住在县城，如果你想见张爷爷最后一面。
我没好气地打断他，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见的，我不去。
他并不以为无，伸手摸摸我的头发，别难过，他走得还算平静，不必再受病痛折磨。我没办法不难过，爸爸一直帮人操办丧事，我从小见惯各种葬礼场面，看待死亡一向比平常人来得超然，再加上张爷爷疾病已久，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可是他从我记事起就一起生活在这里，尽管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也不算那种慈爱有加的祖父，我仍然爱他，一直拿他当亲爷爷看待。在丧失理智之前，他喜欢喝酒，带着醉意跟我扯他的各种不着调本事，吹嘘真真假假的见闻，把聊斋里的故事改头换面讲给我听。到渐渐陷于老年痴呆之后，他只惦着各种再不能吃的美食，很多时候甚至认不出爸爸和我，但他的存在让我的家看起来是祖孙三代十分完整。他离去带来的缺失感让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
我认识他已经快35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
爸爸的声音很低，更像是在自语。 我屏息听着，在心里迅速推算，许可今年是34岁，也就是说很可能爸爸在他出生时正接受劳教，在那里认识了张爷爷。
刚开始我是很讨厌他的，神神叨叨不说，又爱吹牛，又自私小气。
他们性格确实完全不同，爸爸哪怕喝了酒也是一个寡言的人。
我有好几年没看到他，再碰到他时，他在公园里给一个大妈算命，说得他连连点头。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也不免惊讶了。等大妈走后，我问他，他这本事是怎么来的？他大笑，说很简单，会来找他算命的都是碰到问题的人，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事事顺心的人会需要算命。女人能碰到的问题，无非就是男人与子女，总不至于忧心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。
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没错，我给周瑞的那些朋友算命，套用的是同样的法则。
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后来会成他的徒弟，一起生活这么久，和自己的父母兄弟都没有这么长的缘分。
他端起酒杯，一口喝完，又继续倒酒，拿酒杯的手微微颤抖着。我终于忍不住按住他的手，爸，少喝一点酒。他并不坚持，任由我拿走酒瓶。这时院门被推开，一个人探头进来。
何师傅，上午是我打电话来的，可以走了吧？
他点点头。
好，等我一下。
我问，你要去哪里？
不远，旁边的镇子陈集有一个丧事要料理。
不要去了，你脸色不好，休息一天。
那怎么行，已经答应人家了。
他换衣服，拿着他的包跟那人走了。我独坐在院子里，摸着来福的头，平时他并不喜欢别人摸，今天低声哼了一下，变换躺着的姿势，终于还是忍了，没有径直走开。人们生生死死，来来去去，爸爸以后独自守着这个院子，过这样的日子，多么寂寞。我完全没想到的是，连这样的日子都没有了。两天之后，张爷爷的儿子打电话通知我们，他要收回这所房子。我从来没考虑过竟然会面对这个问题，一下呆住了。红姨听到之后顿时大怒，
真是不要脸啊，亏他开得了这个口，居然要你们马上搬走，他还是不是人啊？
赵守克这个暑假没有打工，回家来了。他保持着一向的客观冷静。
理论上讲，房产证上写的是他父亲的名字，他作为唯一继承人，有权利提这要求。
红姨气结，转头数了我爸爸。
当初明明是你跟张师傅一起出钱买的房子，你居然就写他一个人的名字。他丧失劳动能力至少有15年了，完全没有收入不说，看病吃药住院全都靠你。他儿子对他不闻不问，完全没尽到赡养的义务，你都没让他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来。现在好了，他儿子名正言顺来继承遗产，你和小航住到哪里去？
小航大部分时间在学校，我去镇上租个房子住就行了。
爸爸异常平静。红姨瞠目，
你跟张师傅向原厂主老汤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和老赵在场，我可以作证，两个人各出了一半的钱。对了，真要打官司的话，可以找老汤来作证，他搬到上海跟他儿子住了，不过他妹妹还住在镇上，应该能联系得到他，凭什么要把房子无条件交给他儿子？
我看向爸爸，他摇摇头。
我不想打官司。
红衣急了，
他来者不善，不打官司恐怕拿不回房子。
我说了，他要房子就给他好了。
他转身进去，红衣瞠目，恼火地转头对我说，
我看他是喝酒喝糊涂了。
爸爸不是为房子去照顾张爷爷的。
这是什么话？他为人怎么样，对他师父怎么样，这条街上的邻居都有数。 难道一定要把房子拱手让人，这把年纪去租房子住，才能证明自己是个好人？
我也觉得说不过去。赵守科在一边冷冷地说，
当好人没错，但非要把自己弄得苦兮兮的，就是烂好人了。小镇的房子不过十几二十万一套，不像大城市那么值钱，可也是一笔财产。房子是你爸应得的，你可不要跟着他犯傻，好好劝劝他。
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，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